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
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美国新时代基金会 American New Age Foundation 的创办人和课程的讲师 Charles 陈贤笃先生。曹老师，我们继续聊，今天我们在空中谈恐惧。
是，因为面对恐惧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那我觉得一个人他如果并不知道他自己在恐惧什么，他要怎么觉察呢？
我们刚不是有提到吗，就是如果说他觉得有太多他不敢行动的时候，基本上他是处在一种恐惧状态，但是他并不一定知道自己处在恐惧状态，只是说会发现他无法行动，或者是他觉得力量不见了。其实从两个地方来看，就是说你觉得我好像不知道该做什么，然后觉得那种无力的感觉，然后不敢行动，这个时候其实你内心是有恐惧的，只是你习惯那种行为方式，所以你不觉得自己是处在一种恐惧状态。
那您说要接受自己的恐惧，对恐惧也没关系。
恐惧没有关系，你接受它见光死啊。你只要知道自己是在恐惧状态的话，好，反而这个恐惧对你来讲不是那么大的问题。你接受自己在恐惧状态，而接受自己是可以恐惧的话，因此你就开始可以了解到那你到底在恐惧什么，你不会想把它藏起来。就好像通常来讲的话，我们怕别人看到我们的做错的事情，或者是不太光彩的事情，我们会怎么做？我们会把它隐藏起来，掩盖起来。
而且有时候是本能的，不是故意的。
对，你会自动的把它掩盖起来，对吗？嗯、可是，一旦掩盖起来，到最后到一个程度之后，其实你并不知道你在掩盖。
对呀、啊，自己不觉得、啊。
你就不觉得自己在掩盖？哎，你习惯这样的嘛？啊，比如习惯，哦，习惯就很自然的就会有那种行动的反应吧，哈。
对。
但是你可以从几个地方来看，就是你失去了行动力，你不敢这样做，不敢那样做，不敢表达。
嗯哼。
当你不敢表达的时候，你是在恐惧当中了。
嗯哼。
好，那再来就是你失去行动力，那所以某个角度来看，哈，有你会从行动当中发现，其实你越多的行动，哈，你的恐惧会越少。举个例子来讲，如果说你第一次从这条路经过，而听说这边有坟墓的话，哈，你第一次经过，你可能会很害怕，可是如果你经过了十年了、五年了，经过了无数次了，对不对？你从这边经过，你不会有任何害怕。
你已经知道，经验告诉你没问题的。
经验告诉你住在这边没有问题，然后住在红木旁边已经住了几十年了。
对呀、
啊，这个就是你的游戏场所，你也不会觉得怎么样啊。
嗯、
以前我们在当兵哈，很多训练的方式就是把你带到红木堆里面，叫你在那边睡觉。
嗯、
那第一次，当然就会害怕嘛。那经常去了以后，你觉得这是安全的、啊，没怎样啊。
嗯，
所以以后呢，就算你躲在坟墓堆里面，你也不会觉得怎么样。
嗯，
所以你看哈、哦，当我们有越多行动的话，你就发现从行动当中，你的恐惧会慢慢消失掉。可是呢，有很多父母亲在教育他的孩子的时候，我们通常是把对方的行动把它去除掉、剥除掉、免除掉。
嗯哼，
你替他做这个，替他做那个。然后什么事不用你担心，什么事情我帮你做好就好了。那这样的话呢，对方因为少了行动，所以他没有这个经验，而且他对这件事情他会觉得他是不能胜任的，就是因为不能胜任，所以父母帮你做好了嘛。
嗯哼。
那因此他对这件事情他会产生恐惧感，那越没有行动就越有恐惧感。
嗯。
但是越有恐惧感的话，恐惧感本身会生更多的恐惧，
恐惧会生小孩，会生更多叫做恐惧的小孩。
跟恐惧有关，比如说我一个朋友，他小的时候他妈妈觉得他太瘦了，不吃奶不行，就灌他奶。那灌他奶当然没有灌好的话，就整个就喷出来，或者是会噎到嘛。
嗯哼。
所以呢，他从此他非常害怕，非常害怕吃奶，
对喝牛奶这件事有一种很强烈的恐惧。
对对，本来当然是孩子怎么会不吃奶了，对不对？可是到一个程度，妈妈因为怕你吃的不够多，所以拼命想灌奶，对不对？就灌奶的结果就发现到喷出来了，噎到了，喷出来了，这种状况。到后来呢，
他可能一辈子都不愿意喝牛奶，
一辈子都不愿意喝牛奶，这本来只是牛奶，对不对？
对，
跟牛奶有关的他都不吃，或颜色跟牛奶一样的也不吃。
哦，
他不喝豆浆。
创伤很严重。
为什么你会不喝豆浆？因为它很像牛奶。
嗯。
然后呢，为什么不吃 cheese？ 他说应该是牛奶类的东西。那你看，从小因为椰奶的关系产生恐惧，而这个恐惧它会不断扩大。
那
相关的东西
要接受恐惧，可是它改变不是更好吗？它如果改变，不要恐惧了，不是更好吗？
对，你要改变，问题是说不是叫你要改变你就能改变。
它不是抽丝剥茧，把理由厘清就会比较好吗？
我这样讲好了哈，如果你有一个朋友失恋了，然后痛不欲生，这时候你跟他讲说，你天下有很多男人啊，一半的人类是男人啊，你根本不需要觉得怎样，下一个更好，你觉得他会怎样？他根本不听你的啦。
对，
他没有办法听你的。
只有自己想要改变的时候才会。
让他去接受他现在的悲伤，让他接受他内心的这一份失去伴侣的一种恐惧，接受以后，他接受他自己。是这样，而且他可以这样的话，他比较有机会，当他接受之后，他才会知道他这份恐惧是可以改变的。你还没有接受之前，你会把它藏起来。好，当我可以让你看看 我就是这样的话，其实后面的问题比较小，因为我就是这样的，那你就不会去藏你自己，因此你就比较知道自己的状态怎么样。我不晓得上次有没有讲个笑话给你听了，老张呢欠老陈5000块钱，然后呢老张呢紧张到不行，恐惧到不行，因为明天到期了他没办法还，那老陈就住在他们家对面，那老张的太太就跟老张说呢，老张你在紧张什么啊？老张说我明天要还老陈的5000块，我没有钱可以还他。哦，这个简单啊，他把窗户打开，然后对着老陈的家喊，老陈，老张明天没有钱可以还你哦。他说现在是他在担心，你不用担心，你可以睡觉了。当这件事情披露出去以后，你所恐惧的事情当他披露出去以后，你可以面对他了。可是如果你不接受你的恐惧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面对你的恐惧。你要先接受他，你就是这种样子啊，我就是怕啊，我就是不能这样做。你先接受，你就不会把它藏起来。那不藏起来以后呢，他才能够在阳光下摊开来看。当他摊开来看的话，你才会发现他其实是可以移动的。你接受他是你自己的现状的话，你就能够了解到这件事情它的真实是什么。它是一条绳子，还是一条蛇？如果它只是一条绳子，那你怕它干嘛？如果它只是一只蟑螂，它也吃不了你，那你到底怕它什么？有的人看到老鼠也是一样尖叫啊，那简直天快要塌下来那样。问题是它或是一条老鼠，就比你更怕，它一下就跑掉了。那为什么你会那么怕呢？一样的情况哦，当我们能够把一件事情真的诚诚实实的来摊开我们眼前的。前提是我接受我是可以不好的，也就是我刚提到的，如果一个人的善恶观很强，他理想过高，或者是对自己要求过强，甚至超过他本来自己应该是的自己的时候，通常他一定会藏，而且通常的话他会受到极大的压力，而通常他就没有办法有自由的行动了。如果你在你的观念上没有自由的话，那你就不可能任何的自由，因为真正的自由，唯一能够让你自由的，就是只有你的观念能自由，你才能自由。而唯一的限制也是在观念上能够限制你而已。比如说，我用一句话把事情全部都藏起来了，比如说朋友之间好了，你的好朋友跟你借钱，那你要借他或不借他，是看你现在的状况或者你跟他的交情，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套一句成语，就是说哦。朋友有通财之意，那这样好像你不借他，你就是做大错特错的事情吧？
就是不义的朋友，不善朋友，不够朋友，
已经不是朋友，已经不是钱的问题，而是有没有道义的问题了。
对，卡在更严重的事情，
是
观念上。
是，如果说我们要让自己呢，真实要回到真实的状况的时候啊，那些限制性的观念，或者是说，尽可能不要用那些成语啊、教条、规则。有那种规则的话，你看不清楚真正的状况是什么。好，比如说你就没有钱借他啊，那你就跟他讲，我现在没有钱，
最近实在不方便，就是没办法借，不想借了。
或者是你根本就不想借啊， 我有一个朋友了哈、
哦。可是有些人真的哦，你如果不借他，他就跟你好像冷淡你，就把你当
没有关系啊，
就把你当朋友这样。
我们不是为了要借钱给他才得到这个朋友吗？
对，
是不是？那他是怎么样的话？
花钱交来的朋友好像没什么意思。
真实的你是什么？真实的他是什么？我们回到真实。
情感的友谊才会有
对对对对。我有个朋友就是这样，他的朋友跟他借钱，他就说我们可以做很好的朋友，但是我们不要牵扯到钱上面。为什么呢？因为牵扯到钱上面的话，有可能会影响我们更真挚的友谊的发展。
我有一个本来觉得蛮好的朋友哈，
是
有一天他忽然去卖东西，就是像老鼠会这样，
是，
然后他就来找我，他觉得我跟你交情这么好，你应该要买这样，可我就不想买啊，我就跟他讲说，哎，这东西是骗人。他说你花1000块啊，然后每个月就可以赚100块的利息。我说那我要到10个月以后我才能确定这是不真的。我说要不然我不是在我花他还给我的不是我的本金吗？然后就说我不会买这种东西，我不信任这种东西，因为认识一种赌博嘛。可是我那朋友从此以后呢就开始常常挑我的毛病，什么事情就是说他以前什么都常常赞美我啊，觉得我什么都好啊这样。然后自从那件事之后，他自己可能都不觉察，他内心对我有不满，所以就开始变成很多小事哦。啊，你这里也不太对，那里也不太好，那里也不对，那里也有问题，这样。那这种人应该怎么处理呢？
是，所以你
我有时候也会想，我就直接告诉他说：“哎，小姐，你心里对我有不满，你要去处理，我们要去处理这个东西。我们的友谊跟我可不可以买你那个老鼠会的那个东西是两件事。他那个东西是个赌博东西，我不愿意买，我觉得我权利不买啊。
是。
可是像这种情况，我心里又蛮喜欢这个朋友，我应该怎么做呢？”
我觉得你就诚实的表达真实的状况就好了。如果说你觉得这事情你不需要的话，
他可能会觉得很没面子哦。难道你的意思是说，因为你不肯花钱，我就不把你当朋友？那你不是在侮辱我的人格吗？如果他这样说，我要怎么办？
基本上，所以我觉得像你在回答你的朋友的要求的时候，我觉得你可以表达你要或你不要，但是不要去批评对方，或者是说
我没有批评他，但他就是从此以后，他对我就好像以前处处都很满意，后来变得很多地方都很不满意啊。
我啊，你怎么没有批评？你不是说他是老鼠会吗？你不是说这个是赌博吗？你不是说这个要3个月才知道
他？那我不是他呀，我
你在评论
他的产品、
啊，你在评论他的对一件事情的判断。
我没有跟他说。
那你可以讲说你要或不要就好了。
我有啊，我就是说我不要啊。
对，那你讲不要就好了。
可是我可以感觉到他从此以后就怀恨在心啊。
这个没有办法，因为你永远没有办法去满足另外一个人啊。
说怀恨是有点严重，他不满在心啊。
是啊，所以你去看哈、哦，当我必须要去讨好对方的话，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哈、哦。当你想去讨好对方，你必须要讨好对方的话，你一定就有恐惧。你现在不是就有恐惧吗？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我其实。我就应该信任，如果是真朋友，这件事一段时间他心里不舒服过去就没事了。如果他过去还是常常挑我毛病的话，就说跟以前反差很大的话，可能这就不是我的真朋友，我就放掉算了，是不是？
我觉得你也不要把朋友当做什么真朋友，或者是不是朋友，不是这样，而是说你真诚的对他，那你真诚表现你自己，他能够认识你，那么你们之间的交往会更加的深入。
可他这样你就觉得不太舒服啊，什么事挑你毛病？
假如他挑你的毛病，而这就是你的毛病的话，一样的情况你就接受就好了啊。
对。
那现在问题是说，我要他看到的是更好的我，那就不是我们刚提到吗？因为我有过高的标准，我要人家看我好，所以我会处在恐惧，我怕人家不喜欢我。
没错。所以王阳明说，凡攻我之师者皆我师也，安可以不乐受而心感之乎？
是，如果你回到一个真实的自己的话、嗯、基本上你不太容易碰到恐惧的事情。因为如果人家讲你，那就是人家的观点在看你啊。那他有可能牵涉到两件事嘛，第一个就是他看得对，那看得对的话，那你只是这个样子他看到了，如果你是那个样，你也不需要觉得你有什么羞耻，因为你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样的一个人啊。
对呀、
啊。有一种状况就是他看错了，如果他看错的话，那他有白内障，你还要替他负责他的白内障吗？他看你看不清楚是他的事，不是你的事啊。他怎么看你，他没有看懂你，那是他的事。
那我心里觉得有点遗憾，就是说本来觉得蛮愉快的朋友变成这样，那怎么办呢？
你心里面有遗憾的意思是什么？是说呢，你希望 能够得到他的认可，对吗？
我希望我们可以聊天聊得很愉快啊。
啊，所以这就是你有个东西在他身上，你有一个要求在他身上嘛。
这是要求吗？
是啊，你要求就一个朋友跟你之间有一种更深的连接，
很愉快的感觉，
很愉快的感觉，对不对？如果实际上就没有的话，那你一定要维持一个很愉快的感觉。
我自欺欺人干嘛呢？
对，
对，我就放
下，那就不是真
正顺其自然了，
它不是真实状态。
是，
你看哦，很多的恐惧都是因为我要去讨好对方，我讨好对方，对方才会对我好。那我们不是像个情感的期待吗？
除非我喜欢那个人，我不是在讨好他，我是真心的喜欢他，那就不同了。
喜欢需要对方怎么对你，你的喜欢才会喜欢吗？你喜欢一幅画，画需要喜欢。
那如果你很喜欢一个人，可是那个人对你很冷淡，你还会继续喜欢他吗？
当然了，
是真的情感。
你真的喜欢，你欣赏一幅画不一定要画喜欢你吧？
可是人跟画不一样，人会动啊，人是活的呀。
是，那一样的，你喜欢他是喜欢他的特质，那你欣赏他跟他的反应如何又怎样呢？
这可能是跟你们男生跟我们女生不一样吧。
好了，你喜欢一条狗，对不对？可是你喜欢那条狗，那条狗对你很不友善，你会不会不喜欢那条狗？还是
喜欢？我还是觉得它很可爱。
对呀、啊，
对，
一样的意思嘛。
可人就不同了。
不是，因为我们
而且人都很怕自作多情，我就很怕我把他当朋友，他没有把我当朋友，
你现在
没意思吗？
你现在不是在用成语吗？自作多情这件事情就不是指你跟他之间的感情，而事实上是把自作多情移到成语上面的故事，然后自作多情是一个
大家都怕自作多情，
对，
大家都怕，这为什么怕？因为有自尊心受损的问题嘛。
一方面是自尊心受损问题，二方面当第一次你听到自作多情，通常他的结论是不好的。但是如果说我今天另外一种方式来让你第一次接受自作多情，它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哈，你就不会对自作多情有什么不好。自作多情有什么不好？请问
自作多情怎么会好呢？很没面子。
我很多情不好吗？
可是自作别人不，你还在那边巴巴的。
好，有哪一个感情不是你自己做的呢？
自己由衷产生的对对方的喜欢，
这个对方喜不喜欢你又有什么关系呢？
没错，真感情是这样的，
是不是？
你喜欢
他，
喜不喜欢你是两回事。
另外一个状态就是你想占有他，你想拥有他，你想绑住他，这个时候你才发现到。
你知道我们女生有一种很好笑的情况，我听到几个朋友在讲说，比方说 A 跟 B 好，然后 A 不喜欢 C， 可是 B 却跟 C 好，那 A 心里就不舒服，然后他就觉得，那你不然你去选 C 好，你就不要跟我好好了，就很幼稚啊，听起来好像是小孩子在玩。可其实我发现哦，不论什么年纪的女生，其实心里是有这个东西，只是年龄大了会掩饰而已。可是心里面这个东西还是很多人都有哎。
好，其实这里牵涉到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啊，就是当我们有一个超过自己的想法的时候，而我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而我处在一个恐惧状态的时候，我一定会想办法让我自己呢去集结一份力量去认可，比如说啊，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呢、啊？
嗯，
那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团体啊？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机构啊？那我们是什么样的姐妹会啊？那我们是一群的。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就失去了自己，你一直都是以对方的角度来衡量，那因此你就
为了维持那份所谓的友谊，不敢做真正的自己，
你就会失去行动力，失去行动力，你就处在恐惧状态，这不是我们一开始谈的主题吗？
对，所以真正喜欢，那就是喜欢了，可是跟群居终日言不及义是无关的。
你要用群体的力量，或找一堆人，或找某些认可来巩固你的喜欢，
那也是后面的恐惧，
那也是后面的恐惧在作祟。
哇，很可惜啊，时间不容许我们再继续讲。今天非常非常感谢 Charles 陈贤笃先生到节目当中来，谢谢您，乔老师。
谢谢丁山，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节目再会，拜拜。